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畅谈，这里是 Joyce。
大家好，这里是 Seiko。
今天呢，我们来观察这么一种心态。很多朋友在冥想之后啊，也感知到了想法既能带来痛苦，但也能带来愉悦。于是呢，很多人对冥想哈，有了这样一种幻想，就是想通过冥想去消解那些痛苦，但同时还保留那些愉悦。这里的愉悦哈，有一些是很明显的，哎，一做那个事情，这些想法一来的时候，自己就感觉到很开心。但同时也有一些愉悦是非常隐蔽的，可能一个人都没有意识到他在从中汲取愉悦，他没有意识到。就举几个常见的例子，比如说一份工作带来的安全感，过往的那些得意和成就，再比如说一个人身上的身份和标签，我是一个父亲，我是一个母亲，我是一个什么什么。对这样一种心态 Seiko， 你有什么样的观察？
如果一个人不放下想法中的愉悦，那他怎么去观察自己？当我喜欢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就没法研究它。正如当我讨厌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也没法研究它。喜欢和讨厌本身已经产生了偏见。冥想就是理解自己是什么。倘若有这些愉悦在，内心依然在去追逐这些愉悦，那我就没法去研究理解自己。
为什么喜欢一个东西就没法去观察呢？
这个咱们一起去在此刻观察。只要有所喜欢，就产生了偏好偏袒。你看，谁能在偏袒中客观地观察自己呢？在生活中，你看，只要有偏袒，你就没法客观地去支持或反对某些事情。比如说，你享受着这样一种所谓的阶层给你带来的优越感，你就很难去批判这个阶层。
因为这个阶层的标签已经成了自我的一部分，反对它就是意味着要去否定自我。
没错，寓意着当你还从中获得所谓的好处的时候，打引号，你就没法去客观地分析它，因为那都是自我的一部分。
你看还有这么一种情况哈，比如说当我特别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，比如说是一个爱好癖好，我一接触它的时候，那是一种就好像是忘我的感觉。那你一旦进去的时候，这个觉往往就没有了，就完全就好像是一种忘我的状态，
等同出现了。只要有喜欢有偏袒，等同就不自觉发生了。当你跟那个东西等同的时候，那你怎么观察自己呢？观察意味着客观的观察。
而且当你特别喜欢一个东西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中间也会发生一个扭曲，当你去看它的时候，也仿佛是通过一个美化的一个滤镜，各种的概念也都掺和进来了，
各种的画面。
比如说你看我们能否去观察我们的父母，这也是很难的一个事情。你看对于大部分的家庭来说，这个父母从小是非常爱护孩子的，在长期的这样一种关系当中，我们也从父母那里汲取了很多的这种愉悦安全感。当我们带着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去像看一个没有关系的人那样去看我们的父母吗？或者是去看我们的子女，都是一样的。
观察意味着放下想法，包括刚才这个例子吗？为何看父母观察父母很难？
同样的哈，为什么观察子女、观察自己的孩子会难？
也很难，因为这里面有太多想法层面的关系。他是我的孩子，他是我的父母，这些跟自然规律没有关系。在自然界，动物哺育后代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但我们人类把这些东西上升成意识形态，各种的家庭观念，这都是自我的视角。当这些东西跟你一个人等同的时候，你没有意识到这个父母啊，这个孩子都是概念。在这种概念中，我看不到他是一个人，我只知道他是我的父母，他是我的孩子，但我看不到他是人。
但其实当我们放下这些概念和想法的时候，这个事情仍然在发生，但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想法，
没有那么多概念，没有那么多应该是。哦，你是父母，你应该关心孩子。哦，我是孩子，我应该怎样怎样。这些跟动物本能之间的这种哺育没有太大关系，都是我们人类通过自我的视角衍生出来的这些东西。
嗯，刚才我们说的是，为什么当你特别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就没法观察？当你从这个东西、这些想法当中汲取愉悦的时候，就很难去观察这些想法。你看，因为刚才我们说到，这里面会有自我和这些想法的等同，会有各种想法、概念进来，进行解读、演绎和扭曲，等等等等。
没错，同样的，你看，这种不喜欢所产生的抵触反应，也让一个人无法观察自己，
因为那些东西压根就不想再去看，也没法观察。
痛苦总是容易看到，愉悦呢总是难以看到。
对，问题就是很多人在从想法当中汲取愉悦，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想法中汲取愉悦，所以就很纠结很痛苦。
没错，说到这儿，其实你看，咱们过往一直所探索的这个话题，冥想，冥想即人生，人生即冥想，这个冥想已经不再是那些充满各种技巧技术的东西，而是整个理解自己，自信，理解人生，理解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充满了影响，充满了各种荒谬的言论、观点、结论。若你看不清，你就被带跑。很残酷，各位，真的很残酷。去理解什么是冥想，说到底，那就是彻底理解我是谁。为什么我这样一个概念如此的强？能否过一个没有任何恐惧、平静、快乐、有爱的生活？如何过好这一生？在这一刻，在每一刻，过好这一生，没有恐惧，自由自在，充满爱。这是能够通过语言所描述的什么是冥想。
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长谈，非常高兴和大家又探索了一个新的话题，咱们下次再会。
咱们下期再会。